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42章，我们会继续以赛亚书的后半段，也就是以赛亚书里关于未来的预言呢，在当时看的未来的预言啊，事实上呢，有很多已经应验了的部分，也就是其实刚才 Harold 弟兄有提到的很著名的以赛亚书的53章，就是后半段的部分，虽然是公元前。几百年啊，应该是六七百年，以赛亚的时代预言，但是在今天我们看来呢，都已经成了事实。但是呢，这却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啊，来看主耶稣基督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所以我们常常说，就我们刚才那前面一段的时间呢，也是在这么说的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以及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为我们的罪死的，又复活了，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圣经全部圣经的主题，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书虽然是一个旧约圣经，虽然讲的是对以色列人讲的话，却是依然围绕耶稣基督来讲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42章，我们知道呢，在41章的时候呢，神就一直在告诉犹太人呢，就是你们，最终不要去拜偶像了，因为这些是假的，然后在41章是在讲这个，42章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就把那拯救给讲出来了，所以42章开篇的部分，前面的几节呢非常的重要啊，从1节到第9节，因为他就在讲耶稣基督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42章，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们先停在这儿啊，等会儿来看后面的部分。这时候呢，又讲了看呐，我的仆人。知道呢，在上一章里呢，他从东方兴起了一个仆人啊，这就是古列王，也就是后来要来的居鲁士王啊，马代波斯的国王，是他把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放出去的。那同时呢，在41章的第8节呢，以色列也是神的仆人，所以在以赛亚书里呢，后半段呢，神的仆人啊，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他到底在讲谁。所以在以赛亚书42章说"看哪，我的仆人"，显然我们看上下文呢，不是在讲古列王啊，不是在讲这个马代波斯王啊，他也不是在讲以色列人，但是呢。我们把它放在耶稣身上呢，哦，你就知道这个就应验的很好了啊！耶稣来的就是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啊，犹太人呢其实是有一个难点啊。事实上，今天的犹太人也还是在这个困难里，因为他们不相信新约圣经啊，不相信耶稣是基督。困难是什么呢？就是旧约圣经对要来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救赎主啊，有两个形象的预言，一个就是骑马啊，要征服列国的，就是要做王的，这个是以色列人非常喜欢的啊。以色列人一讲到就觉得这个要来的弥赛亚就是这样的形象，但是呢，还有一个形象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刚刚读的这4节，以及后面要看见的第9节前的部分。一直到第以赛亚书53章及之后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反复出现。这个形象是什么呢？第3节、第2节说不喧嚷也不扬声，哪有一个王不喧嚷不扬声的？不可能啊！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全地没有一个人会不知道，怎么可能叫不喧嚷不扬声呢？基督要来，第二次来是要审判全地。当时地上会有极大的灾难啊，那怎么可能说不喧嚷不扬声呢？ 所以不渲染不扬声只能应验在耶稣第一次来。阿们。耶稣第一次来啊，那地上的人还真是没有太多人关注，对吧？那直到他死了埋了又复活了，慢慢的这个福音广传开去，到今天耶稣才是为列邦所知啊，所有外邦人都知道。在那个时代，耶稣刚刚出来服侍，30多岁的年轻人，有多少人知道他呢？同时呢，第三节啊，他是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啊，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说明他是个非常柔和谦卑的形象。芦苇和灯火啊，都不是个人会特别在意的。谁会，芦苇不是庄稼，对吧？是你家田里的庄稼倒了啊，你种的菜倒了，你会扶一下。因为什么？因为你在乎它。那你看见芦苇荡里的芦苇倒了，你会上去扶一下吗？当然你比较闲的时候大概会的。为什么它不折断呢？因为我们就是将残的灯火，压伤的芦苇啊，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价值。压伤的芦苇有什么价值？将残的灯火，大家知道灯火有价值吗？有，但是灯火有价值是很亮的灯火，对吧？那我们知道现在是有电灯啊，那那个时代的灯就是橄榄油点的油灯啊，那你上面照个罩子，如果这个油都快没了，灯快熄了，这个灯有什么意义呢？你这不会去在乎这个灯，你会赶紧去找油，这就是将残的灯火。我们的生命呢，在不认识神之前啊，在最终呢，就是这个状态。因为神一开始造我们啊，是给我们的身体是很好的，对吧？亚当夏娃一开始受造是很完全的。为什么我们会死呢？因为罪嘛。所以大家觉不觉得我们的身体啊，就像一个油灯一样，越烧油越少，越烧越成为将残的灯火啊。如果你今天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你就应该有这个体会啊。这个油呢就快烧没了。这个你一定不是说今天比昨天的油越烧越多了。所以如果说呢，耶稣说将残的灯火我就去吹灭，你会觉得很忧伤啊。这个耶稣来，如果我是那将残的灯火把我吹了，那为什么盼望呢？所以这个形象的主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真的需要或者说真的只需要像犹太人那样去期待一个过来把罗马统治者赶走的那个强有力的王这样的形象的耶稣，或者这样的形象的救世主吗？其实第二节和第三节的这个形象对我们更重要，不是吗？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受啊，反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都离那个王位置好远的，是吧？大家有谁能没事去打个电话给总统聊聊天呢？给举个手来啊，好像没有的啊。别说总统了啊，估计你打个电话给市长聊聊天都没人睬你啊。那你连市长都见不着，还王呢？你认识王，王不认识你啊？问题是在第二节第三节，这个王他在乎你，因为你是将残的灯火，我是压伤的芦苇嘛。我们俩在一起可以好好聊一聊，但是见到王是不没功夫搭理我啊。而现在那个王来了，他来的形象是什么呢？他不喧嚷也不扬声，他把真理给出来，然后呢他关注你这个将残的灯火，他关注我这个压伤的芦苇。再往下看第三节的后最后，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是来把事实告诉我们的，也就是刚才 Harold 弟兄讲的福音呢，就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了又复活了，然后呢使我们每一个人 有个人的机会跟他建立关系。你不再需要担心啊，我打电话给总统、给市长，没人接哦，是没人接的，因为我们人微言轻啊，我们算什么呢？但现在不一样哦，神为每一个人预备了救恩呢。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了吗？神为每一个人预备了救恩呢。你和我，无论我们多卑微，现在都摆了一份神亲自做的，用他的血，用他的生命做的礼物放在我面前。我接受了，因此而可以成为他的儿女。大家知道这样的神的形象吗？这样的救赎主的形象对我们有多重要了？我们再往下看。那第四节，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他不灰心不丧胆什么意思？就是要把这个道理要讲传开来，要 好长的时间的。大家知道地初代教会的时候啊，很多人一直盼望基督很快就来了。但我们今天是已经2000年过去了，我们把自己放在2000年前啊，那耶稣刚离开个3年5年10年的时候，大家觉得过了好久了，耶稣已经走了10年了，他是不是可以回来了？我想告诉大家，如果耶稣那个时候就回来了，我们就惨了，我没机会了，没得得救了。耶稣很有耐心，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他安静的耐心的既把福音做成，又忍耐等候罪人的顶撞，一直2000年直到现在。所以我们倒回去看42章的1节，说看哪，因为这个话是站在父神的角度说的，所以相当于父神把他的圣子基督介绍给我们，而且介绍的这个形象是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个形象。所以他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我们倒回来看呢，就很好理解了，基督就是神的旨意啊，而且是他最喜悦的旨意，他扶持拣选喜悦，对不对？那没有有什么比这样的一个名片更好的？我们谁可以说我拿了个名片说上帝上面写的这是我所扶持拣选喜悦的？我们谁有这张名片？没有了，基督这就是了。神拣选了谁？就他。而且呢，他要把什么给人呢？他要把公理，把神的义做成很好的礼物，赦罪的恩典给到万邦。所以在这出现的外邦，就告诉我们，神不但要救以色列人，而且要救所有人。我们来看，继续往后，看到第五节，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做黑暗的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们先停在这儿，我看见的第五节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定语，在定义这个神。那这个定语在怎么讲呢？他在讲神的创造，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神，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赐气息的神啊。气息我们知道呢，在亚当夏娃啊被造的时候，他们是用尘土造的，对吧？然后他怎么成为有灵的活人呢？就是神在亚当口鼻里吹了一口气，对不对？然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真正让亚当活的就是这口气。而在圣经里呢， 圣灵这个词呢和气这个词啊，其实是一个词。所以我们到底是靠什么活呢？难道是我现在肉体里口里的这口气吗？这口气大概100年之内呢，我们今天听见这篇道的人这口气都会没了。那没有这口气，地上生活没了。那我们真正需要永恒的气息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灵啊，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行在其上之人的。所以神是创造的，神是给生命，不但给我们地上的生命，更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他的形象。在这一段话里，那好，我们来回到主题，为什么这段话的形象神是一个给生命的神呢？跟上下文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一个要来的啊，芦苇不压不折断，灯火不吹灭的这么一个柔和谦卑的王，他要给我们生命。因为神拣选他，喜悦他，目的就是要赐我们气息，赐我们灵性，要给我们永生啊。为什么我们刚才读林前的15章，我们知道人没有复活的话，基督没有复活，人没有复活，我们还坐着做什么呢？你就吃喝快乐就好了嘛，吃吃喝喝就好了嘛。所以正是因为叫人活着的是灵啊，然后神要给我们永生啊，所以这样的一段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我们再来看第六节，那神呢召你，这个你是谁呢？就是基督了啊。所以神先拣选的是圣子基督，那拣选总是为了一份工作啊，不是说拣选谁得救，拣选人是谁谁失丧啊。那拣选基督要一个什么样的很重要的工作呢？第六节的最后，做众民的中保。中保这个词啊，大家划下来啊，就很重要了。它是基于神和人之间，能够到神面前替人赎罪，到人面前把神的祝福给出来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假设我们是罪人啊，神是法官，罪人见法官，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就审判嘛。中保起什么作用呢？告诉法官，这个罪人的罪我已经付了代价了，法官收到了，然后把赦免给到人，人也得着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中间人的位置，其实是人得着第五节所说的气息和灵性最重要的概念。因为我们是罪人呢，我们本来是要在永恒里进地狱的，所以神招一个可以做众民中保的，才能把气息和灵性给还给我们啊。第六节的最后，做外邦人的光，又是外邦人。这说明呢，神一开始的计划里，外邦人就是要得救的，外邦人就是也在神的救恩之内的，神为每一个属他的，他所造的，都预备了救恩。好，我们在第七、第八节第六、第七节，我们要开始解释一个词叫光。第六节的最后，外邦人的光就引出了七节三个概念。七节哪三个概念呢？第一，开了瞎子的眼。瞎子最没有什么？瞎子没有光嘛，对不对？开了眼就怎么样？就看见了光。被囚的出牢狱啊，在监牢里没有什么？没有光啊，对不对？然后呢，做黑暗的出监牢，被囚的，如果你还可以说，那坐在黑暗里的就干脆一点光都没有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解释一下，神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或者强烈的对比，光和黑暗。 来表达耶稣，也就是这个中保，也就是神所喜悦的这一位，要来给人灵性和气息的这一位，他要来做什么？他要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出去。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一个部分，这个我们稍微做点解释。光是什么意思？黑暗是什么？路加福音二章，路加福音一章，路加福音一章的第78节，路加福音一章78节，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注意又是光。79节，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要强调几个词在这儿啊，一个就是78节的日光，一个就是79节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这个对应的就是我们刚才以赛亚书42章的7节，在黑暗中的，但是呢，这个中保基督他是外邦人的光。所以黑暗中代表什么呢？在路加福音一章的79节就很清楚了，黑暗是带来死荫的，死荫就是死亡啊，说明他不是在讲一个瞎子看不见的黑暗。阿们。耶稣有没有把瞎子医好呢？当然，约翰福音九章生来瞎眼的瞎子医好了，但显然约翰福音九章不是在讲肉体的眼瞎，是在讲灵里的眼瞎。所以我们因着罪而来的灵里的眼瞎啊，会给我们带来死亡，这就是真的黑暗。所以耶稣会说，里面这个人里面暗了，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我们等会儿会看这一段。所以在再看，还我们还在路加的一章啊，一章的78节说，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所以日光、清晨、高天，这说明呢，这光是神赐给我们的。然后这个光呢，是把黑暗照亮的。这个黑暗呢，是带给我们死荫的、死亡的。那这个解释呢，就在77节了，路加福音一章77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了。神就是那赦罪的恩典，那高天降下的光啊！我们是在罪中，在没有神的时候，坐在那等候死亡来临的、没有盼望的、在黑暗中的人。这就是这个中保来的目的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芦苇也不压，也不折断，灯火也不吹灭，因为他本来就是来救我们这些人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哎呀，自己渺小啊，所以如果我这是江残的灯火，别人把我吹了，我也觉得，嘿，的确，又能怎么样呢？你不吹我也快不行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居然来了从高天来的神自己，他看中的是我这个江残的灯火，哎呀。他觉不觉得很安慰啊？你是不是睡觉都笑醒了呢？很高兴的哈，真的是。大家知道福音是什么什么意思？福音就是神爱你，神。知不知道福音就是关系啊？福音不是一个知识啊，不是一个脑子里的概念啊，福音是关系啊。他没有必要这么做的。哪有王过来在乎我们这种啥都不是的人呢？但他在乎，他在乎到一个程度，他特别来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出去。好，我们再来看一段关于黑暗啊，往前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六章，马太福音六章的第22节，马太福音六章22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今天重点要看23节的最后那一半。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什么叫里头的光？我做个调查，谁的眼睛长在肚子里呢？举个手，好像没有啊。你眼睛不长在肚子里，什么叫里头的黑暗呢？你黑暗就是眼睛的黑暗嘛，眼睛在脸上。耶稣难道不知道你的眼睛在脸上吗？他显然不是在讲你脸上那个眼睛，他只是用脸上这个眼睛来告诉你。你不信哈，大家现在把眼睛一闭，你现在能看见什么？是不是全黑了？全黑了，对不对？那你里面的眼睛，你灵里的因着罪而来的后果就是瞎了，就是黑了。如果你外面脸上的眼睛你一闭已经黑到这个程度，所以耶稣说你里面要是黑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为什么？因为你外面最多看不见，你可能走路会摔跤，你里面带来的后果就是死因，就是地狱火湖的审判。所以这个是一个关于黑暗的另外一段，我们再来看一段，看耶稣是怎么给我们教导的。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章的第35节，约翰福音十二章35节。耶稣对他们说，也就是围在他身边啊，听他讲道的人说，说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就讲光了，对吧？我们刚才以赛亚书42章的部分，我们讲了光，讲了黑暗。所以我们刚才现在查考的几段经文呢，讲到了黑暗，现在我们要来讲光。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这就是神的命令，或者说是神给出来的救恩得救的方法。所以他35节做了个铺垫，那就是说呢，现在呢光啊还在，但是不多了时候啊。虽然当然那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在讲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了，马上要为人的罪付代价，但事实上呢很快耶稣又复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呢，很快圣灵又降下来，所以光呢其实并没有离开太久。今天地上有没有光啊？是不是耶稣肉身不在地上光就走了吗？没有，光一直在，从五旬节到现在圣灵就是地上的光，没有任何一刻离开过，住在每一个圣徒心里。但问题是基督第二次会来的，这个光不是无限制的一直就在这里等着，审判会来临的。所以这段话呢一样可以应用在今天现在这个时刻。所以神说什么？趁着有光行走，第36节，你要信从这光啊！你趁着光还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劝告，要信从这光啊！我们怎么得着基督呢？信呢？然后得着信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得着什么呢？成为光明之子。啊，这太美了啊！他把这些都拼起来啊，耶稣在35节的劝勉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在黑暗里继续待了，因为你不知道往何处去啊。黑暗里一直待下去就是死亡啊。然后呢，有光，你为什么不跟着光呢？然后跟着光的方式很简单呢，你信他，跟着他走啊，然后呢？我们就会成为光明之子。 我们就重生了，就是神的儿女了。我们的起点是什么？是压伤的芦苇，江残的灯火。而我们的终点居然是光明之子，江残的灯火和光明之子，一个快要熄灭的油灯和太阳。你能想象，这就是我们曾经和未来的状态吗？可以想象吗？我们曾经是快熄的油灯，因着基督我们会成为光明之子。他是太阳，我们的光也就是太阳光吗？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厉害，是因为基督。我们回到以赛亚书42章，把这段解完了。以赛亚书42章，我们再读，再把六节最后和第七节再读一遍。基督呢，也就是这一个中保，要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这就是神的本意。神要招一个仆人来做什么呢？这个仆人就是要给我们生命，他怜悯我们本来的样子，是芦苇，是灯火，然后他给生命的方式就是他成为那光，让我们能看见。问题是，我看见了光，可以选择黑暗吗？可以的啊，是不是？是不是人在地上，太阳出来了以后都会说：“哎呀，太好了！现在我去走到光底下去。”没有，有的人看太阳出来就钻到地底下去。可不可以？可以的，是吧？那就好比今天，你看很多孩子在睡觉，然后呢，你拼命的敲锣，但不是所有孩子都起来哈。为什么？因为有些孩子在装睡，你叫不醒他，你使劲敲也叫不醒的，对不对啊？因为他选择不起来的，这什么办法？他觉得他睡得很沉。还让你看见他可能还装着打呼噜啊，对，没办法，你敲再响也没用啊，所以光再亮也没用，我钻到地底下光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外邦人的光来的时候，我要信从，信加跟从，我才能成为光明之子。好，我们看第八节。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先事说明，这是未发生，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了。那时间原因呢，我们就解完这几节啊，因为这一段太重要了啊，所以我们慢一点。讲到耶稣的部分，特别提到他的部分，我们都值得细细的来多读一读。然后呢，神在把耶稣这个形象介绍出来以后，而且这个形象是第一次来的耶稣啊，为什么以赛亚书重要呢？就是因为，就他讲到的就是耶稣作为仆人，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形象反复在讲。所以这个已经预言的应验了。然后呢，神把这个形象给出来之后呢，他讲了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啊，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做。这是我的名，第八节。耶和华，这是我的名。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有拥有的，就他才是那一位行，就是行万事凭己意的。而且呢，他不将他的荣耀归给假神。所以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就是救恩，救恩呢，它是一个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不是人配得的。这就是第八节和第九节一开始啊，神想告诉我们的。他是因为他自己的名，他拣选基督拆下来救我们。他是因为他的爱这么做的。人并不配得。人没有说我做了什么，好像神要来救我。大家千万要知道，为什么我要把这点强调出来呢？ 大家知道我们因着罪性会有一个非常糟糕的东西，就是不知道感恩。我们在恩典里呢，很快就会把恩典当作应该的。我举个例子，假设啊，这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我只是假设一个场景。假设你们家门口呢有一个乞丐，他呢有一天呢是来到你们家门口呢来乞讨，然后你很怜悯他啊，你就给他比别人给的都多，别人可能就是可能一毛钱、两毛钱、一块钱啊，你一下给了他20块钱，啊，他非常高兴，一个劲千恩万谢，他是在第一次非常感谢你，然后第二天他又来了。这你还是很怜悯他啊，你又给了他20块钱，他又千恩万谢。然后我想告诉你呢，在他连续来了10天、15天之后呢，突然有一天你不给他了，你猜他会怎么样呢？他会很生气，对不对？啊，是不是？他是不是很生气啊？他会非常生气，他很受冒犯。我们就是这个乞丐。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啊，哪一样是我挣来的？举个手。你能把太阳升起来来照你们家的庄稼地吗？你做不到。你能把雨从天上摁下来来浇你们家的庄稼地吗？你又做不到。你哪一样不是从神手里得的？但问题是，你看哪一天不下雨了，人都会骂老天爷的，是不是？我没瞎说的啊，咱这不瞎说。人是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会骂老天爷呢？就是乞丐一直有，突然有一天没了，他就觉得好像这事是应该的。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要一定记得，是神因着他的名，因着他的爱，他完全凭己意做的这件事情。我们本是尘土和粪堆，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自己的身份，不要觉得好像我挺配得被他救的，也不要觉得好像我今天得着了，我被救了，所以神就该我的、欠我的，就一定要把所有的祝福给我，千万别这么想啊！我们继续往后看，第9节，看了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先前的事，就神在旧约已经给到犹太人的事了。神有没有兴起王呢？当然，大卫嘛。神有没有兴起一个极繁荣的世代呢？有啊，所罗门嘛。神有没有让他们被掳又归回啊？有啊，哎，所以神在这里，他全部该讲他说的他全做了。但问题是呢，他还在预言新的事。新的事是什么？就是基督要再来哦，基督要来，基督要来做什么？来把我们从罪中救出去。而且第9节的最后，这事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这就是预言了。所以我们的神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把这美好的消息放在以赛亚书里了。我们怎么可以说我不知道呢？我怎么可以说今天我还是不信呢？如果说2000多年前人不信啊，后果就已经很严重了。大家想一想，2000多年以后这些道理全解开了，我今天还不信，你觉得神最后给我的审判会不会比2000多年前以赛亚时代的那些人更大呢？会的啊，神预先说了，他又应验了，没有一样真理在今天没有被解开了的。我们今天所负的责任就更大了。盼望每一个人呢，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的时代啊，是最好的时代， 最好的时代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祝福最大，因为所有的道理都显明了，也是最糟糕的时代。是什么呢？就是我若不信，后果也是最可怕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啊，没有什么比耶稣的救恩更宝贵。您借着以赛亚书的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您拣选的这仆人啊，在万事以先您就预备好他的这一个职分呢，就是要把这芦苇把这灯火救出去。父啊，我们本是不配的，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是因为您的爱和您的主权。你要把我们从罪的后果中，罪的审判中救出去。求您使我们能谦卑领受。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